楞严会上，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表演给我们看啊。表演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不可得。起初真心了不可得，真心有没有呢？有。为什么不可得呢？因为它是极尽相。由此可知，极尽就是真心啊。你以为真心是什么？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寂静法，虚空法界体是寂静的，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中观论上讲的八不啊，寂静法。我们有没有？有啊。只要你不起妄想了，那寂静法就现前了。妄想是痴迷，妄想是动的，不是寂静的。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动的，妄想是无明啊，微细的动，不是寂静法。分别那个动就粗了，执着就更粗了，啊，大幅度的震动了，演变成那个动的像是什么呢？贪嗔。傲慢嫉妒啊，这个是你的心在大动啊，大起大落了，极尽失掉了。这个失掉是极尽，这个相暂时你没有，但是极尽有没有动呢？没有。所以佛在经上举的比喻好，他把寂静比作水，把痴迷贪嗔呢比作波浪啊。我们晓得波即是水，水即是波，水跟波没有离开啊。可是水的性呢，寂静的，水虽然随着波浪在动啊，水的性还是寂静的，只要你不动了，它立刻就静下来了。静是真的，是常态，动不是常态，是虚妄的，是暂时的。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细细去体会，所以只要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我们先做不到这个不分别不执着，做不到少分别少执着少打妄想，我们从少上下手，一年比一年少，一月比一月少，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少，然后到一天比一天少，那恭喜你，你就成功了。你就切入境界了，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。啊，佛菩萨生活怎么样呢？佛菩萨生活跟我们生活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不同的呀，佛菩萨生活知道水即是波，波即是水。啊，他知道。 明了，他不碍事。华严经上讲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动静不二，动静一如啊。我们凡夫怎么样呢？动不是静啊，波不是水啊，水不是波啊，他搞这一套。所以他离事有碍，事事有碍。诸位细细想想这几句话，那么佛说的寂静法，哪些是寂静法？无有一法不是寂静法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寂静法。金刚经上说的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经论当中也常说，法门无量，殊途同归也。归到哪里？归到寂静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法是修学的方法，生活的方法。我们说修学的方法，有很多人听不懂。为什么呢？他把修学跟自己的生活脱节了，他连不上去。所以要知道，佛家讲修学的方法，生活的方法，你每天工作的方法，你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法，这个是修学的方法。如果把修学跟我们的生活脱了节了，你修一辈子也不会入门呐。古大德所谓的，你修到驴年都不能成就啊！你们想想看，十二生肖里头有没有属驴的？这就告诉你，你没指望了，你完全搞错了。修行这两个字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，它指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，工作、处事、应酬，念念行行都与寂静法相应。寂静法就是禅定，寂静法就是清净心。我们现在说了五个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都是清净法。我们将这两个字说成十个字，大家好懂啊。这全叫寂静法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修定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修什么？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不是寂静法吗？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说，念佛法门是无上生妙禅。世尊说这句话用意很深的，告诉末法众生，我们这样的根基参禅决定不能得定，也就是用参禅那个方法我们得不到，换成念佛的方法呢，我们能得定。 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目标方向没有改变，手段改变，方法改变，我们就用这一句佛号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起心动念不离这个念头，才一起，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理会它。第二个念头，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了，这叫会意念佛，这叫会意用功。你会这样做法，你的烦恼啊，自然一年比一年轻，啊，一月比一月轻，甚至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轻。你自己会觉察出来，别人也能看得出来。别人从哪里看呢？你智慧开了。智慧增长了，烦恼少一分，智慧就长一分了，互为消长啊。黑暗少一分，光明就显一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智慧开了啊，特别是你们年轻法师学讲经，这个体会就太明显了。经典展开啊，智慧开了，不必参考古大德的注解了，你都通了。这个是你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，深讲、浅讲、长讲、短讲，无不自在。为什么？智慧开了。现在智慧为什么不开呢？烦恼障住了。痴迷障住了啊，所以我们晓得世尊所说一切法无有一法不是寂静法，世则照示智慧灯啊，跟前一首的记的意思啊，这一句意思相同啊。前面讲众生见者烦恼灭，普施世间获安乐，此地这一句含前头两句的意思。我们要能够真正听懂佛所说的法门，一切法也好，一个法门也好，只要你真正听懂了，乃至经中啊四句偈啊，甚至于半偈一句，你要真正听懂了啊，都破迷开悟，一生受用不尽呐、啊，这是真的。什么叫听懂呢？懂的标准是做到。你听了，你做不到，没懂。这是实话。你要听懂了，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为什么呢？照这个做会成佛，照这个做会脱离苦海呀、啊，脱离六道轮回呀、啊。你怎么会不做呢？没有这种道理的，你还不肯做，肯定你没听懂。 你说我不相信，我是听懂啊，我也会说啊，录音机都听进去了，一句话不漏，比你还高明。录音机懂不懂？不懂啊。你说你听懂啊，还比不上录音机啊。录音机天天在自己听法，他能成佛吗？他成不了佛。为什么成不了佛？不懂啊。所以诸位，这懂了没懂啊，要用这个去勘验。这个是我最初刚刚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讨论这个事情啊，就是治愈行的事情啊。这个老人给我讲啊，佛家确实智难行易啊。为什么呢？行就是观念，一念之间，这一个念头转起来，转过来了，就超凡入圣。行义，所以念佛的时候，你看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七日啊。就能往生啊。往生什么程度？上上品往生。哪有什么难处？难在哪里啊？难在你不懂啊。所以世尊给我们这些众生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回，苦口婆心，几个人懂？懂的人都成就了，都证果了，不懂的人呢，慢慢再来吧。这个就是佛经里头常讲啊，熟者先度，熟是根熟的人，根熟就是真正听懂的人，他们先得度了，超越十法界，他们做佛去了，做法身大师去了。没懂的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，我没有做到，没懂。你有这个修学的态度，你才会有成就。为什么呢？知道自己不行，没懂。如果没有懂，自己以为懂呢，你的悟门呢就堵塞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没有开悟的指望。你自己以为懂了吧？这个在求学上是大病啊！一个老师教学生，对学生的观察，看看学生有没有真正，有没有懂得，有没有成就，就在这些地方观察。你这个学生可不可以教，也在这个地方下断语啊。也就是你能够虚心，你知道你没懂，老师会教导你，你自己以为懂得了，老师不教了。为什么？教了没用，填不进去了，他满了，填不进去了，学生堕落了，老师也无可奈何。我也就这些事情呢，请教过李老师，李老师摇头，没法子。他说得很好，这种根性不但我救不了，佛来了也救不了。我想想，他的话讲的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学的人呢，自满了，自以为懂得了，老师还有什么办法？到此地化修之福了，没得再讲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懂了吗？ 所以真正的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，我还没懂啊，还要求老师帮忙啊。所以那个标准呢是定在你有没有做到，那么你懂多少呢，看你做到多少啊。你懂一分你做一分肯定的，你懂十分一定做十分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的。那么诸位将来学讲经说法观机，这是重要一个观机的原则。可是实在是要想帮助别人先要成就自己。你看我们在这些菩萨众里头，哪一个不是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呢？自己成就不论多少啊，总有一点小成就啊，你才能帮助别人。如果你自己一点成就都没有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。不但没有帮，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呢，恐怕还被众生渡跑掉啊。你不能渡众生，被众生渡跑掉啊。我今天听一个同学说，他说有个出家人修行很不错，在山上住了很多年，一句话不说啊，真的是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。那个禁语禁了多少年呢啊，以后被人发现了请他下山了，听说没有多久啊，他还俗结婚了啊，还生了个小孩了，你说不就被人渡跑掉了。可见这个事情不容易啊，很难很难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在自己基础不稳固，不能离开老师，离开老师就会出麻烦啊。我当年学佛啊，李老师要求我跟他五年，我深受他的恩德了，得他的好处啊。他要求我五年，我自动延长五年，我跟他十年了啊，十年才离开他。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根要扎得厚，要扎得稳啊。托利老师，你在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呀、五花八门，真正是称得上群魔乱舞啊，这个环境啊，你能在这个环境里头撑得住，不会动摇，不会退转，就相当不容易啊。在这个里面断烦恼，长智慧，这是成就啊。那么这个法门呢，妙言能治此方便。佛所说的法皆是方便法啊，所以他此地啊用方便请看第七首。如来清净妙色身，普现十方无有比， 此生无信无一处，善思为天所观察。前面这个两句就是善入无边境界，如来清净妙觉身。这是什么身？法身呐！啊，诸位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清净法身佛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法身是体，啊，法身没有相啊。法身就是前面所讲的极净法了，啊，那个法还不能要，要了个法的又做了相，就是极净。极净就是我们的法身，极净就是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。他能现一切相，普现十方，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能现一切法，都是他所现，所现就比不上能现嘛，那怎么能相比呢？在十方世界，可以说是遍虚空法界，什么地方有感呢，它就有应，这个应是自然的，不是作意的。将来诸位呀，你们成佛了，也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哪个地方有感，你们去现身说法去了，你绝对不会说哎呀那个地方有感了我赶快去吧，那你就错了，你是凡夫，你超不了六道轮回，你超不了十法界，那个感应是自然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的那个感应，那是感情的感啊，那是痴迷啊，那不是极净法。极净是净虚空法界，极净的相大了，虚空法界是极净变现出来的。这个话的确是很难懂啊，极净就是妙色身，清净妙色身，妙色没有色，为什么叫妙色？能现一切色，所以叫妙了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有。也是形容清净法身啊，能现之体，怀让禅师所讲的设事业物即不中，也是说这个意思啊。他们两个所讲的话不一样，说的是一桩事情，这是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心自信本性，此地讲清净的， 随类现身，不但现有情身，他也能现无情身。无情身，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，这个植物、矿物，还包括自然现象，也能现正觉身，现声闻缘觉菩萨佛身，世尊告诉我们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现身不是意义，没有意义，有意义就是痴迷。我们今天凡夫无论做什么有意义，你落在痴迷上，你跟清净不相应啊。那诸位要说，那没有意义能成功吗？意义转变成智了，所谓的是转八识成四智，他用的是智不是意。智无分别，智无所有，记住无所有无分别是智啊，有分别有所有啊是痴迷啊，落在意地上去了，落在意识里去了，落在意地里面，那就有比较了，有的比了，人家不落在异地，就普现十方无有别，无论现什么身都无有别，不仅仅是现佛身呐。佛门品里面讲，应以同男身同女身而得度者，即现同男同女身，他现那个身也是无有比啊，应以比丘尼身而得度者，他就现比丘尼身，所现的身也是无有比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所现的一切身相都与极净法相应，这就无有比了。我们六道的凡夫不行，六道的凡夫落在异地上，四圣法界也不行，还是用阿赖耶识。没有能够转识成智，即使转阿赖耶为大圆镜，大圆镜是极净法，那就相应，那他无论现什么身皆是无有比。世间无有比，出世间也无有比。为什么呢？出世间没得比，世间是有比，出世间没比了。出世间的时候，这就是超出世间下处理十法界，那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清净平等觉，那哪来的比呢？此身无性无依处啊。 性是体性，那为什么会现呢？感应而现。我们今天这个身相为什么会现呢？给诸位说，也是感应而现的。佛是感应而现的，我们也是感应而现的。但是这个感应不一样，我们的感应是业感。过去无量劫来啊，生生世世造的业，业牵着你遇到缘了，就起现行了，业感啊。诸佛菩萨是什么感呢？愿感。他在过去生中初学佛的时候，曾经发过愿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嘛。他发过这个愿，成佛之后，这个愿力在，转业力为愿力呀，愿力是智成就啊，业力是痴迷成就啊，这个哪里会一样？诸位要细细去想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凡圣所现的一切现象啊，全是感应。啊，这个才是生佛不二。才是性相一如啊，你才能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才知道佛悟悟在哪里，我们迷在什么地方，你才能真搞清楚。你要搞不清楚，叫你破迷开悟，迷不晓得在哪里，你怎么破法？叫你去抓贼，不认识谁在哪里，你怎么会抓得到啊？你认识他，你才能把他抓到啊。所以你自己要晓得什么是迷啊，你才能破迷啊。痴迷都不晓得，你怎么能够破痴迷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是，说明佛跟我们不一样了。此身无性，这个身是相啊，无有自性啊。自性就是自体，没有自体。佛给我们讲的，四大偶蕴合合而成，这是对我们凡夫说，说得很粗。告诉你，这个身呢，没有自体，因缘和合而生的。你从因缘这个地方去观察，哦，知道这个身没有自性，能破身界。为什么呢？不再执着这个身了，不但无有无性呢，还无一处。一处是所啊，我们凡夫认为这个身是自己，还要给自己找一个住处啊，找一个依靠，这就错了。没有一处啊，你们想想看，哪个地方是你家啊？你们今天到新加坡来了，家在哪里面？家住在某个地方，你现在在居士林啊， 所以说佛在经上，你看那个序分里头，佛赞那个字很有味道啊，没有说是住啊。住怎么样呢？住的相啊，你有分别执着啊，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我只说我现在哪里，我没有住哪里啊，没有住处啊。这个事实真相你要认清楚，你要懂得，你没有住处啊，你没有身啊，那身是假象啊。无我也无我无所，然后你就不造业了啊！你真的身心清净了，这个才是善法当中啊真正的善法啊！善思维天所观察，你这个思维啊，那你就是真正的是善思维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请掀开经本第58面第一行，58面第一行，如来因身无限爱，看受化者弥不闻，而佛寂然恒不动，慈耀至天之解脱。这是可爱要大智天王，他对于世尊的赞叹。前面两句赞叹世尊普往十方说法的功德，佛的音声无限爱，就是无障碍，没有限制，没有障碍。这个第二句是看受化者弥不闻，这一句是说的与佛有缘，得度的因缘成熟，你才能够闻到。十方世界佛度众生，一定是机缘成熟，佛才能度他。机缘不成熟啊，佛也没有法子度他。佛虽然有愿，众生机缘不成熟。那么什么样的机缘才算成熟呢？这个里面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是能信，第二个是能解，第三个是能依教奉行。如果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个人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根熟众生。根熟众生，佛菩萨一定在帮助你，没有不帮助的。佛家常讲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根熟的人。 佛菩萨不会舍弃你啊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佛菩萨一定化身来度你。除非你根性不成熟，那就没有这个感应了。啊，其实我们根性不成熟的，佛也来。啊，佛也如果不来呀，那佛就不慈悲了。佛来干什么呢？佛来给你种善根，你这一生当中不能得度，这个是一定道理。所以不能得度的，帮助你种善根。所以已成熟者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度。那么这个得度，也与我们根性有差别。小乘根性的